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又可以见到大家，我们在这里相聚，一同来敬拜神。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你有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多么需要你的圣灵此时此刻来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让我们能够效法你的样式，成为你所喜悦的孩子。主啊，此时此刻请求圣灵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同感一灵得到造就。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阿们。好，其实在基督里生根建造，这是我们教会2026年今年的一个主题。所以今天我想借着这小段经文来分享一下这个主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就有所考虑，就说今年我们2026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在祷告中，圣灵给了我一个意念，就说我们需要在基督里扎根深造。后来就在教会的指示会上提出来了，还有王宇姐妹也说，也说她也正在考虑，而且呢她也想到了，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就是在哥罗西书的2:6-7。后来龙龙当时也在祷告，他说我在祷告中我也想到了同样的主题。你看我们教会总共5个执事，3个人其实都有同样的这样的看见。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上面的哥罗西书，这个是新译本，他是这样说的：既然你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要靠他而生活，照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充满着感谢的信。哥罗西书这本书信是保罗在监狱中写给哥罗西这个城市的教会会众的一封信。哥罗西这个地方现在位于土耳其西南的一个城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两节经文是哥罗西书的核心的教导。其实保罗在这里回答了3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什么是基督徒？第二，如何在属灵生命上成长？第三，如何知道自己正在属灵生命中经历成长？所以我们今天来就围绕这个3个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基督徒。保罗在这里首先提醒我们，既然你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要靠着他而生活。在约翰福音1:12，使徒约翰说，凡是接待他的，就是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受基督就是信他的名，因此成为基督徒就是要相信圣经中所宣告的耶稣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子，是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救主。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是多么需要赦免，我们更是要信靠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赎罪之功。因为基督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和唯一的生命。 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在当时，基督信仰它最核心的宣告是什么？它当时最核心的宣告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主，不是凯撒，不是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另类、很反当时的社会。那么，成为一名基督徒，就不仅仅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道成肉身的神是救赎主，他是我们一切凡事上的主。这个主的概念很重要，我们要完全的信靠他、敬拜他，并且顺服于耶稣基督。这个顺服很重要，这也是我们当代基督徒很不愿意做的。因此呢，著名的布道家葛培里 Billy Graham， 他将顺服加入了对基督徒的定义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没有人能够被称为真正归信基督，除非他愿意降服于基督的旨意。一个人或许在理智上认同基督的宣称，或许也经历过情感上的宗教体验，然而唯有他将意志降服于基督，作为将耶稣基督作为主、救主和主宰，他才算真正的得救。另外，基督徒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刚才我说的，就当后面句子就应该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或者说要靠着他而生活。这就是这里保罗其实是用一种行走的比喻来象征着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在哥罗西书的就是这本书的前面一章十节，保罗敦促读者，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靠着他而生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照着圣洁的目标不断的前进，这是一个不断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过程。所以在这里就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保罗也特别教导我们基督徒的说，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你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在这里我就稍微展开一点，有点运用啊。信仰实质上是关乎一个人的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身份，无论从职业、从家庭和所处的社区来说，我们也许是工程师，也许是房产中介，我们也许是丈夫，我们也许是妻子，我们也是父亲或者母亲，我们是加拿大人，我们是中国人，等等等等的身份。每一个身份意味着责任和荣耀。例如作为父亲，他就有责任养育孩子，提供孩子一切所需，有责任保护孩子，有责任教导孩子等等。而且呢，他是以儿女为荣，对不对？作为父亲来说，那同样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荣耀。但是在这里提，我们不要太注重于一端，而要平衡，就是我们不要太关注于我们的责任，但是也不要太关注于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提醒是什么意思呢？好，我来问大家一下哈。假如有一个人问你，或者有时候你在深夜你也问自己，问自己，假如一个人问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你内心真实的反应和想法是什么？给大家三十秒，自己先有一个脑子里有一个回。假如有个人问你，你是基督徒吗？你怎么回答？否则我们有机会再讨论。我猜啊，也许有以下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有点心虚，不敢确认。哦，应该是吧，但是我不敢确认，因为我不够敬虔，表现不够好。这种心态的基督徒往往认为，我表现得好才算是一个基督徒，神会根据我的属灵表现来评价我，我的失败可能让我失去资格。但是坦率说，这样的基督徒的信仰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呢？问题在于我的身份是建立在我做的怎么样，而不是建立在基督为我做了什么。他的底层逻辑就是说，我因为信而入了门了，但是还要靠我自己来维持这个身份。另外还有一种反应，可能就非常肯定，我猜的哈，就是说，是的，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请注意，如果这样的反应带有骄傲和优越感，有可能他把这个身份当成一种道德优越阶层来看待，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属灵和更好，信仰成为一个区分好人和坏人的一个标签。同样，这样的基督徒的信仰也是有问题。这样的人可能人际关系很难搞好，因为他带有一种属灵的律法主义和骄傲，这是很危险的。还有一种人的反应，他很轻松，很感恩，他说，是的，是的，我是，不是因为我很好，是因为神怜悯了我，基督救赎了我。他的这个核心的信念和底层逻辑说，我的身份是来自于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我已经被接纳，我正在进行成长中，我的身份是确定的，是稳固的。这样的人呢，他既不骄傲，他也不自卑，而是心存谦卑和得救的确据。一方面知道我不配，我仍然很软弱，我需要不断的悔改。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我深深知道神是真实的接纳了我，基督一定会救我到底。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就稍微展开有一点分享。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属灵生命中成长。也就是说，我的属灵生命成长的途径是什么？保罗在这里给出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他就是说，照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在他，就在基督里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保罗对基督徒成长的第一个比喻取自于大自然，
一棵树如果要茁壮成长，首先要深深地扎根于滋养它的土壤中。我和艾米经常走森林，尤其是看到一些大风雨以后哈，有一些树就倒了下来，躺在那些缺耳上。可以看到这些树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甚至有几百年了，但是由于根扎得不够深，才会被风吹倒。我们有一个，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对于基督耶稣的信仰是否扎根扎得够深和牢固，即使遇到生活中的风浪依然能够屹立不倒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会遭遇试炼和苦难，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自找苦来吃，我们基督徒是自虐狂，而是我们要明白，弟兄姐妹，病痛、问题、苦难、死亡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谁都躲不了的，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但这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必要的过程。我曾经在一个健身房的更衣室里看见一个匾额，上面写了几个字：经历痛苦才有收获，经历痛苦才有收获。所以呢，试炼和世间的苦难也会揭示一个自称是信徒、基督信徒的是否真正扎根于基督。只有那些单单的仰望基督、向上注视天上、寻求奖赏，并通过孜孜不倦的读经和祷告经历神大能的信徒，才能印证像诗篇第一篇三节所说的，他要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多么美好。第二个，在这里保罗是用的场景是叫建造，就是一个正在建造的施工项目。这里的隐喻比喻就是一座房屋，正如树木只有牢牢扎根于沃土才能生长，房屋也必须建立在稳固的根基上。所以这里我们要值得我们注意的下面这个问题，这个土壤和根基非常重要，因为有的土壤根本不适合于真正使得那些树木，有些树种和树木能够扎根。你看我们在夏天经常有报道，就是说在佛罗里达州每年有飓风来临，然后电视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本来是很美丽的社区，绿化丛生，然后花园也做得特别好的，经过这个飓风来了以后，就这个整个漂亮的社区一片狼藉，房屋倒塌，树木连根拔起。这里看到什么？有的地区其实不适合于栽种某些树木，这些土壤可能不适合于一些树木。所以同样的，我们属灵生命是否扎根在基督耶稣的福音上，这个土壤和磐石上，这个非常重要。我认为是，我想分享一点我个人失败的一些见证嘛。我过去这些年我一直想为神做点什么，然后就去读神学，然后读了很多书，然后也去南美洲宣教三次，我真心诚意的希望我能够献上为主所用。可是慢慢的，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疲惫，甚至精疲力尽，里面常常有压力、有焦虑和灰心。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虽然想为神摆上，但却没有真正把信仰的根基稳稳地建立在福音上。因为我更在意的是说我能为神做什么，而不是安息在神已经通过耶稣的福音为我成就了什么。在过去的大半年，神又把我重新回到信仰的核心，那我继续来学习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什么，再次坚固我从福音而来的得救的确据。现在我开始慢慢有点明白了，就是说得救，我们的救恩不是建立在我个人的感觉、我自己的情绪或者我的表现上的。得救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是圣经所启示的一种客观的真理，而不是主观的。这个跟得救的根基也不会随着我有时候信心高有时候信心低然后的波动，都不在乎于我，而完全在乎于上帝和耶稣基督。所以我回过头来重新确认，我是因信而被称义，因着恩典而被神接纳，我的心开始慢慢得到安息。信仰不再只是拼命的为主做工，而是先活在主的爱里面。神让我学习到先成为他所爱的儿女，然后再谈服事，再谈服召。这就是我的一个见证。我们回到保罗在说的第三个核心问题，下一页。我如何知道自己属灵生命，我如何知道自己属灵生命正在经历成长？保罗这里的回答就说充满感谢的心，充满感谢的心。为什么这是一个标记？基督徒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瑰宝，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就是喜乐。喜乐不是 happy， 喜乐跟快乐不一样，喜乐是来自于内心的一种感恩。感恩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和信心坚固的一个重大标志。一位牧师名叫大卫·加兰，他这样说，正如茂盛的绿叶是植物健康的标志，充沛的感恩之心就是健康属灵生命恒久不变的标记。这里我也在把这方面做一些展开和应用这个问题。我跟太太艾米其实总来说关系是很不错的，感谢主。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有冲突，甚至冷战。这冷战和冲突的以后，往往引起我的开始反思和反省我自己。哎，我近十几年，我虽然也不断在学习圣经，也上了很多课，读了很多书，也对各种神学啊、各种神学思想啊、教会历史啊、各种各样的知识，好像都有了一点。但是我依然为什么依然没有能力与好的人际关系？即使在最亲密的人的之间，就是夫妻关系之间，为什么？这里我看到一点，知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各种各样处理关系的智慧，否则我们就很容易成为耶稣基督所经常严厉批评的法利赛人。就像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园丁，他知道各种各样关于各种花卉的知识，土壤怎么培植，怎么都有知道，但是如果他没有一颗来自欣赏的心，那一份对花卉的热爱，还有那种对于 那种花卉的各种各样的欣赏感恩的情感，那他一切都是白费的。我们在座的信主都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听闻过耶稣基督有无数次了，但是我们是否真正想过要效仿他来生活呢？就是要像，就是变得像耶稣基督，将他神圣的那种性情和他那种性格刻在我们心里呢？我最近在头脑中经常出现耶稣基督所彰显的他的一些生，当然他有很多很多的生命特征，他的心情，但是有几个一些字经常在我脑子里盘旋，就是温柔、谦卑、忍耐、包容、饶恕、平安、知足、感恩，这些是我目前最渴慕的，坦率来说。因为我渴望自己成为一个温柔一点的人，因为我对周边的人实在太粗暴了，太粗鲁了，我希望成为一个更加谦卑的人。因为这么多年走过来，就是这个骄傲把我害得很惨，坦率说。我渴望成为一个更加有忍耐力的人，因为各种世界上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见解，甚至教会里不同的神学观念，这个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因为这是一个多元社会，我希望自己能有更大的忍耐力。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更加能够包容任何人和任何事情的这么一个人。我也渴望能够成为一个饶恕别人的人，我也渴望成为一个在任何处境下学会了知足的人，就像保罗那样。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他说在任何处境下我都学会了知足，我多么的渴慕像他成为那样的人。最后我也特别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凡事感恩的人，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的知道，我刚才所说的所有这些，也可以说是关系的智慧吧，或者是上帝耶稣基督的人这种性格和性情，这些特征没有一个是我们这些天然的人所拥有的，没有一个，我们生来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样的智慧，这需要神的恩典，同时也需要我们不断去操练。操练就是准备一些条件来迎接这些恩典的到来。操练并不是说我们苦哈哈的要做什么事，我们操练只是把我们的胸怀扩大，我们的一些条件能够来承受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呢，这正是我今年开始要不断学习和操练在基督里生根建造的一些具体的项目。我希望有同伴我们一起走。好，这里我们再就是说，如果我们逐渐的有了这些生命的特征，就能够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属灵生命正在成长中，这是保罗说的第三个。好，最后一个小节，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大家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这一伙人聚在一起，我们干什么？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上帝曾经在旧约里曾经严厉地责备过以色列人，说 没有立下，民就放肆。所以我记得两年多前进入这个教会，我就不断在询问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但是我认为可能是教会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在这段时间我不断有所思考，我个人目前初步的看见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既持守真道又践行使命的共同体，一个既持守真道又践行使命的共同体到底是什么概念呢？下次有机会我们一同来思考，一同来分享。就总的来说吧，就打个比喻吧，就是说这个共同体就像一辆车子，既要有核心发动机，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作为真理，它需要有核动，没有这个核心的发动机，这个车子开不了。同时也需要有轮子，这个车才能开动。这个轮子就是进入，我们要进入世界的使命和行动，这个两者缺一不可。这个就是我们，我个人很肤浅的考虑到我们要走的，我们的方向，我们要走的路。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讨论，很多的分享，不断的，也许每个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看法。你自己，因为我们教会坦率来说面临很大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不合一。我们很多的神学，很多自己想要干的事。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其实有一点初步的一个我内底层的这一点点的逻辑我是这么稍微分享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多元主义完全世俗化的这个时代和社会中，真正的基督徒是极少数的，并且被边缘化。那我们教会，我们个人如何真正的忠心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在这个属灵的黑暗的时代，我们依然能够容神一人呢？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思考。不然的话，我们有时候我们查经班、读书会，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也要有一个主线。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依然能够容神一人。其实坦率说，现在这个时代传福音是很难的，我们要不断去祷告，请求神的旨意给我们，教我们在此时这个时代的处境中，我们如何去容神一人，如何才能够彰显神的那种美好的荣耀，不是我们人能够想得出来的，我们需要祷告。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我想到主耶稣基督在浪子的比喻中的教导。大家应该每个人知道浪子的比喻，耶稣讲过，当一个浪子破碎的想回家的时候，我们这些人是否能像那位父亲有那一种生命，有那么一种胸怀，有那样的一种智慧，真正的去拥抱浪子，用爱来欢迎他，还是像那位大儿子那样冷漠、自私、自义、自爱，而把人拒之门外呢？让我们结伴同行，一起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吧。我们祷告。亲爱的上帝， 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是不配的罪人，你是如此的爱人，但是我们多么的需要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就在我们这一小群人中，我们结伴而行，成为一个共同体，一同在基督里真正的生根建造，让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有他那样的那种美好的性情、性格和智慧，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荣神益人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可怜我们这些人，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完全的仰望、信靠和顺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告，阿门。